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十四的，第十四的这一段是愚顽人的罪恶。什么是愚顽人？愚顽人就是说没有神，心里说没有神。你看看愚顽吧，愚就是蠢笨、顽固，又蠢笨子又顽固，这样的人心里说没有神。为什么说没有神呢？他没有看见神，他就说没有神。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没有一个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段，先看一下第十四的十四章的分段，一到四节，愚顽行恶敌神，愚顽行恶敌神。五节到六节，两种不同的结局，很清楚。一种就是在没有可怕的事情上，他们就大大的害怕，这就是恶人的结局。那义人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神在义人的族类中，神亲自保护。所以说，两种不同的结局。最后就是夺回被掳，救恩出于西安。很稀奇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要救回所有被掳的人，是属以色列的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属于以色列的，蒙恩的人，蒙过恩典的人，神要救回一切的被掳的，救恩是出于西安，所以神亲自要保护这一批人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愚顽行恶敌神。什么是愚顽人？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六篇，诗篇的三十六篇，很多人愚顽的不得了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哎，就是心里说话，眼中不怕神，自夸自媚，觉得自己有两下吧，所以自夸也自媚，自己欣赏自己，以为他的罪恶终不显露，也不被含糊，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。那别提了，这里这个满口都是谎言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什么叫智慧？什么叫善行？不懂，所以他也没有这些智慧，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也不憎恶恶事，这就叫恶人。这恶人就是心中没有神，眼中不怕神，胆子比谁都大。但是很多人呢，真的听说到临死的时候吓得不得了，这胆子到哪去都没了。神在天上，神在天上，在亲眼的在看，亲自在看在做。所以说这一个，这就是恶人的光景。我们再看诗篇的第十四篇，第十四篇这篇，还有就是五十篇。我们看一下五十篇，这五十篇我们看在下面，下面就提到了这个恶人的光景。第十六节，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神对，但是神对恶人说话，你岂敢传说我的律例？你看那本事大吧，他敢传说神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，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你见了盗贼就乐意和他同伙，愿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这恶人呢，什么恶都做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谎言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残骂你亲母的儿子，你行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和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 将这些事啊摆在你面前。你们忘记神的人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以为神不管，其实时候不到。天天犯罪，你天天做，神给你记录了，神给你记下来了，是不是？结果是什么？神要把你撕碎，无人搭救，是不是？神不会忘记。所以今天每个人都有一个账本的一个账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作恶，不要像这些人一样，以为没有关系，以为上帝不查看，上帝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实际不是这样。所以这些恶人呢，太愚昧，太愚蠢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刚才分段我们说了吧，第一段一节到四节，愚顽行恶，敌神，自己以为没有神，没有关系。所以这里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但是底下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神在哪里啊？神就在天上。你还以为没有神呢？神就在天上，要看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的没有。他们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一群人呢，一大堆的人呢，都是没有行善，一个都没有，都是在作恶，都是在行一些败坏的事，可憎啊，都是可憎。第四节，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好像吃饭一样，把神的百姓吞吃了，像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就到此，是不是这一段？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行恶，一贯的行恶，一味的行恶，作孽，做坏事，做尽了坏事，以为没有神，以为没有关系，心里也不会受责备。他们觉得没有事，没有事，都一同变为污秽，偏离正道，没有行善，一个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呢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，求助给他们能够觉悟，能够知道有罪，知道神是审判，是罚恶的神，知道神不是任凭你不管，乃是等待你悔改，等待你那个不要再继续的作恶。所以作恶还觉得很平安，没有知识，而且把神的百姓吞吃了，像吃饭一样。现在不是吗？就是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他们做出来的，做出来的觉得很平安，拆了这么多十字架他也觉得很平安，搞了这么多坏事他也觉得很平安。所以求求可怜呐、我们为这帮的人要求求可怜他们了。结果五节到六节就是两等不同的结局。什么叫两等不同的结局？第一等就是他们就是作恶的人，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有的地方说在没有害怕的地方他也大大的害怕，没有事都怕起来，将来更可怕了。我们的神真正的发怒的时候吓死了，害怕，所以都躲在洞里，躲在山里，躲在各处不同的地方。最好这个山呐、倒在我们身上吧，甚至于到这个地步，大大的害怕。所以这就是现在你不怕，将来一定要大大的害怕。这就是恶人的结局。结局什么？结局就将来有一天给你扔在硫磺火湖里，这就是最后的一个结局，最后的结局。这就为什么，因为神要实行审判，神要审判所有的恶人，你是什么样光景都要审判。所以说现在时候不到，大大张狂啊，大大犯罪啊，实际有一天大大的害怕。底下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，这一句话就够了。义人在哪里？义人在义人的族类里，真亲自悦纳保护，悦门的保守。族类就是神特别给他安排的地方，分别为圣，把他们藏在神的避难所里，什么人也碰不到也摸不到，神亲自保护。保护谁？保护义人。义人是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，这一个族类就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人，分别为圣的地方，神把他们藏起来，把他们藏在神的 避难所里面，所以他们是被保护的。你们将矿口人的谋算变为虚妄，就是专门害矿口人，害这些人无依无靠的人，把矿口人的谋算呢都变成虚妄，也就是他从来不为矿口人伸冤，以便你去了他也不理你，让我们亲眼看见。真是有的都是来北京上告，来北京来求伸冤，那个当官的呀拿着脚一踢，这个整个人就踢出去了，整个人踢出去，理你都不理你。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谁呀？神是他的避难所，有地方可以伸冤，所以神是困苦人的避难所，神亲自保护，亲自拯救，亲自顾念他们。谁呀？恶人不会顾念的，他连理你都不理你，他那脚一踢就把这个人就一脚就踢到外头，踢到外头去了。因为中午了，他们要睡觉，所以他们就不接待，怎么能让他走？你好好叫他走啊，他那脚一卷就走了，就踢到外面去了。所以这是恶人的光景，神为他们伸冤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那就够了，就这一句话就够了。神是他的避难所，所以我们看了很多，很多人呢很可怜呢，从乡下来，从远方来了以后，待两天，待三天，待五天也没用，然后还是回去。有的呢，见了一下就好了，也不给你伸冤。没有伸冤的余地都没有，所以说神为他们伸冤，神是他们的避难所。哎呀，那就够了，感谢上帝有这么一个避难所，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有逃到他的里面。所以后来我就去，我都不去了，去干嘛去？没有用，他给你知道这里，又把你知道那里，知来知去，就是等于是没有地儿，也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一个能伸冤的地方，没有。他们的话都是一套一套的，都是原样。感谢着呢，这里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是从锡安而出，这是最后了，最后就是神是被掳的归回，而且是一切得到冤屈的人都能够蒙恩。从哪里啊？神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锡安就是神的居所，是神的救恩的所在，是神的亲自做王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里做王。所以耶和华的救恩呢，要拯救所有的被掳的人，使一切被掳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。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雅各以色列都是代表神的选民，今天我们就属于雅各，属于以色列的，要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神为你伸冤了，神把你被掳的带回来了。被掳掠的人也很可怜的，在各地弱的、冷淡的、跌倒的，有一天都要回来。被掳的子民，有一天都要回来，就成为雅各和以色列的子民，将来要得到快乐，要得到欢喜，就是神的荣耀完全彰显。神顾念他们，把他们被掳的，这被掳的应该说天涯海角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神通通的把他们都带回来。神有能力把一切被掳的，甚至各个国家的派飞机，前几年我们就亲眼看见派飞机啊，一架一架的把他们带回来，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，这是多么美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的救恩是从锡安而出，救恩，主的救恩就是拯救我们到底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一直拯救我们，一直到底的拯救。所以说以色列是有希望的，无论是雅各也好，是以色列也好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有希望的，有一天一定会被掳归回，就能够回到神的居所，救回那被掳的人。那被掳人太多了，天涯海角的各地都有，不怕，不管在哪个地方，就都能够把他们救回来。今天很多都是冷淡了、软弱了、跌倒了，没有办法，但是总有办法，到了所主给他们都回来。 到现在我们看见在英国在美国还有好多的犹太人，哎，我说他们怎么还在那儿享受啊？可能他们还是还没有到时候，还不想回来。还有好不少人呢，还在外面，在外面。但到了时候，神一定叫他们都要回来，都要回来，回到以色列地，回到他们原有的家乡，回到那神所赐福的那一个美地。所以说，神要做工，耶和华救回。注意啊，耶和华救回他。被掳的子民是谁呀？神，神有大能，是不是？是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这个时候，雅各就欢喜，以色列就快乐了。有他们大大快乐的时候，因为是耶和华，他蛮有能力、有权柄、有荣耀，他那个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不管在哪里，天涯海角，就是那个救回。前面告诉你，愿以色列的救人从西安而出。西安是神的居所，西安一发命令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来，子民都要归回，这是神的大能，有一天他要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说今天不管多么软弱、多么冷淡、多么退后、被掳掠了，已经被仇敌掳掠了，你都不要怕，只管等候，到了时候，哗一下子都回来了，是谁？耶和华救回来的，不管哪架飞机呀、啊，该回来的统统回来，感谢上帝，神有大能。所以这张前面告诉你，一万人的心里说没有神，这帮人最后就是要受审判，这帮人最后救不了自己，也救不了别人，可怜呐、啊，真是没有行善一个没有。但是最后看见神要救回一切被掳的，就是。被掳掠的本来是属于神的人，神都要把他们救回来，所以这是神的大能，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今天只管等候，到了时候神要救回这一批没有回来，那第二批还要回来，第三批还要回来。所以耶和华有大能，是不是他能够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一批批的把他们都带回来。那个时候我常常看飞机呀、啊，一架一架的从俄罗斯那一地方带回来不少人，俄罗斯回来以后啊，他们一下飞机啊，他们就是用眼泪啊来迎接新的国土，他们甚至马上就跪在地下就哭啊，多少年都没有回去，有的一辈子都在国外困苦可怜受欺啊，但如今呢有一天被掳归回，所以被掳归回是非常美的事情。所以在诗篇126篇告诉我们，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要喜笑要欢呼，因为流泪撒种的一定欢呼收割。现在你我要付代价祷告，我们要祷告，流泪撒种一定欢呼收割，不管是哪里被掳的，是什么地方被掳的，是被掳了多少年，只要是蒙恩得救的人，就都能够把他们救回来。感谢神，我相信有一天大批的被掳归回，求主也用着他们，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好的同伴、好的同工，一批批的都能够回来。因为你要付代价，现在要祷告，要付代价祷告，流泪撒种，将来一天欢呼收割。这也是主耶稣说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4章的35节到38节，约翰福音的4章35节开始，3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”这小字是什么？原文做发白了。发白了就是熟透了的意思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的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这都是耶稣亲自说的话，就告诉你。你劳苦可能也不是你付的代价， 但是可能将来你去收割，那也很美呀、啊。不管是劳苦的，是收割的，将来一同快乐，一同欢喜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有的人撒种，有的人收割。求主让我们至少要付代价祷告，借着祷告，求使被掳的全体归回，全部都回来，重新回到避难所，回到神的里面。你想多么美好啊！感谢神，有一天耶和华使被掳的全部回来，感恩赞美。我们今天就到此。